三章一到八节，我来念一次，大家跟着看。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坏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再一次的来向你献上感谢跟赞美，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在此时就求神你打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人眼睛未曾看见，人耳朵未曾听过的，人的心思也未曾想到过的事情。神啊，就求你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知道我们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我们是要盼望羡慕那个更美好的家乡。就求神你让我们在困苦患难中来仰望，因为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中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信靠神的人是永远长存。这就是你今天在通过人的节制，让我们也能够来反复思想神你自己的宝贵的话。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刚刚弟兄姐妹都反复提到，今天是除夕，中国的除夕也是，今年明年就是猴年，明天就是农历的初一，有一些人今天都要微确回国等一家人，说新年快乐这些。祝福的话，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尤其信主之后，对中国年比较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时候，你如果在现在的不管是微信啊、Facebook 啊，不管是 Line 啊这些，你会看到我们的中国的庆祝的年，跟偶像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很小心谨慎，有这个分别的能力。尤其每一当我们在这个除旧迎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自我的省察一下，看看在过去的这一年，我们没有说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年龄就长了一岁，可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没有多成熟一点点？肉体老一岁是很自然的，谁都不需要努力，你就自动就会老了。不管你在那边做什么，你躺着睡，你这边辛苦，不管你怎么样，这个是自然的现象，都会老一岁。可是属灵的成熟不是自然现象，是反自然现象，是 超自然的现象，不是不仅是要你我格外的谨慎努力，我们也真的需要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懂得来依靠神，帮助我们能够成熟一点点，否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所谓的是白占了地图，我们是浪费我们的时间。这个就好比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进那个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门，路也是很大的，条条大路，很多条线，进去的人就多嘛。可是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路，找着的人少。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样子，你如果属灵的生命好像开车，把它放在 cruise control 的话，哇，你不知不觉就要走到哪里，你根本不需要，你就不知不觉就走到那个属于叫灭亡的道路，是宽的路，是大。圣经常常不断的提醒，再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要非常的谨慎，都要非常的警醒。彼得就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呢，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上面的，对，好。如果这样子一听到就提醒自己，把你的手机打起来看看，这里是警醒，是提醒。有人忘了关手机，实际上其他的人也可以提醒一下，把手机关掉。因为实在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因为神的仇敌魔鬼。圣经说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在那边找人可以吞吃，那些不警醒的人就是被吞吃的那些受害者。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人生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一生不是个游乐场，虽然我们都很喜欢去游乐场，那是短暂，我们一生就是个战场。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精兵，我们必须要谨谨慎慎地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工作都要警醒，我们跟人的关系都要警醒。不要以为我们去工作就很自然的，工作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去上班的时候都要谨谨慎慎。因为老板请我们不是去那边做游戏，那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不要以为夫妻之间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是玩玩就算了，这个关系都要你我谨慎的去维持，唯有付代价的人才能够有收获。一个关系没有自动这样走，绝对没有自动走，就像刚才讲过，是走到破坏的关系。曾经有一个这么做一个谨慎警醒的故事，就是当时这个故事可能对这些小孩子，对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可能都不晓得，叫做 Moses Code， 是那个密码。那时候没有那种 Internet， 就是那种密码，那时候就用密码在那联络。那有一个人呢，要去应征那个做那个密码的操作员。那做操作员，就他去的时候，一大堆人都在那边找这个工作，经济不景气，找工作的人多，所以大堆人就在那边排着要准备面谈。结果在他们的面谈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的声音，像刚才那样的声音，就在这个面堂这个房间里就出现，这样子声音，点点的声音。结果忽然之间，莫名其妙的有其中一个人就跑起来，就往那个办公室冲了过去。啊，冲了过去呢，结果不多时呢，这个人就出来，带着微笑说：“我得到这份工作。”那其他的那些人都坐在那边聊天闲聊的人就百思不解说，怎么回事啊，我们都还没有去面谈啊，就问那个人说，怎么回事，你怎么找到工作，我们都没有这跟聊天等候嘛，对不对？结果呢，这个人说，你知不知道那个经理啊，在里面打这个密码，说凡是听到的人第一个进来就得到工作，这个是我们有没有在警醒？我们有人生就是这样子自然的哈、哦。可神有的时候借着周围的东西在提醒我们，我们听到的就冲去的蒙福，那些在那边闲聊的不在乎的就失去了福分。所以呢，你要了解神是很公义的，很公平。唯有听到神话语都去做的人是蒙福的人。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是耶稣在这个世上已经到了最后一个礼拜，那他就是在圣殿中，所以我们稍微要了解这个经文的一些的背景。那这里一提到的就是圣殿，你要了解犹太人呢的圣殿呢有三个圣殿，第一个就是所罗门所盖的圣殿，后来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呢，神就让亚述巴比伦把这个圣殿给毁坏了，后来很多年后呢，神怜悯以色列人，就派所罗巴伯就回到了犹太耶路撒冷重新修盖了圣殿。可是修盖的圣殿呢，马马虎虎，没有所罗门那么辉煌。最后，现在今天看到这个圣殿是所罗巴伯盖了之后，后来有一个叫西律王的。西律王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出生的时候杀害很多婴孩的那个西律王。那个西律王第一次呢，他就重新修盖了圣殿。他要讨好以色列人，就为以色列人修盖了圣殿。这个圣殿从耶稣出生之前，就是西元前20年，西律王就开始动工了，一直动工到主后的60几年，所以西律王盖这个圣殿一共盖了80年，哇，不得了，80年要修修改改的。可耶稣那个时候可见工程还在，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应该是主后30多年，因为如果耶稣是元年生的话，耶稣大概33岁去世，所以那个时候圣殿还有在动工，将近尾声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稍微了解圣殿一直在盖。然后呢，门徒对圣殿的描述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在路加福音是说用美食跟装饰供物给装饰起来的。这个圣殿的石头是大的，非常漂亮。那些石头号称有的石头是50英尺长、25英尺宽、15英尺高，很大的石头。很难想象当时的人怎么能够举得起来，伟大的石头。所以曾经犹太人有一个拉比呢，为这个圣殿就引以为豪，就好比中国人引以为豪那个长城一样，啊，长城。他说，凡是呢，这犹太人那个拉比说的，那个老师说的，凡是没有亲眼看见过西律王盖的这个圣殿呢，这个人啊， 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美丽的建筑物，所以当时的西律王盖的圣殿被号称世界的奇观之一。犹太人意义的石头很奇怪，我们几年前去了耶路撒冷，那犹太人那边挖出来石头呢是有点带黄色带白色，很漂亮的石头，所以他们规定哦，今天的耶路撒冷所有的建筑物呢一定要用那种石头做表面的那个叫 facade， 像有些是用砖头，他不能用这种砖头，他要用当地那种石头，所以一看整个耶路撒冷城啊是一个颜色的。你可以想象当时发生的时候，耶稣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上可以遥望耶路撒冷城，把圣殿看得一清二楚。哇，这个圣殿是用那种石头盖的，里面是镀黄金的，在太阳西下的时候，那太阳的红红的那光照到那个圣殿，反射出来，哇，让你们是真的压抑。我们当时去耶路撒冷，现在当然耶路撒冷没有圣殿，是那个清真寺，可它清真寺的顶是不是镀金，可是是金色的。你一看到那个时候，所以人号称耶路撒冷是什么？叫金色的耶路撒冷，是有原因的。它的石头是黄色又白色，在这个阳光照下子，照反应之下，真是美得无法说。所以这门徒就说：“不是，刚刚是圣殿，石头，哇，这么大的石头，这个殿宇是这么伟大的殿宇，看到没有？”结果耶稣很扫兴啊，说：“不多死，一个石头都会叠在一个石头上。”结果呢，的确，在耶稣讲的时候的大概40年，就是西元70年。罗马人攻打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犹太人背叛，打，败兵了，结果很多就逃到圣殿，因为圣殿是最唯一能够留下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原本罗马政府规定，那个叫提多将军的说，你怎么可以打？圣殿不能打的，因为你把耶路撒冷打下来，圣殿是我罗马王的一个叫 trophy， 一个奖杯，我可以炫耀。比如说，如果有人要攻打中国，比如说好，会不会把长城给拆毁？会不会把紫禁城拆毁？或者比如说要攻打莫斯科，会不会把那个 Red Square 拆毁？如果攻打美国，会不会把白宫或者是那个纪念碑拆毁？不会，因为德胜国这是他的炫耀，是不是？所以当时罗马政府规定，提多你去打的时候，圣殿你绝对不能碰。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在攻打过程中有一个阿兵哥呢，不小心就放了火，就把圣殿给烧了。不小心呢，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以为罗马人要把圣殿拆毁，没有，结果一烧毁了呢，你就知道，因为圣殿一烧呢，里面的黄金就融化，就跑到石头跟石头的中间了。那些阿兵哥要爱钱的，就把石头给掀翻，硬要把黄金给刮下来。所以耶稣的预言就实现了。耶稣伟大的预言实现是因为什么？因为在人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即使被人家攻破呢，没有人会把我们的圣殿拆毁，因为不合理，不 make sense， 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 人是上面的人，我们两个
上面，
是有人电话呢，还是对，就要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手机，可能是不知道哪边的 WiFi， 所以这一个是完全超乎人可以想象到的事情就发生，所以耶稣的预言宝贵的地方是这样，在人罗马人想象不到的，犹太人想象不到的就发生了。所以当时耶稣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他脑子有问题。然后呢，耶稣讲这个预言之后，门徒就问了他，在这边问了他，事实上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有什么预兆，有什么预兆我们可以看得到。可是在耶稣在第十三章整章的回答中，耶稣不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时候不是你我知道的，可是耶稣却告诉他们，我们活在这个日子中，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生活。这个是我今天的信息，还有以后几个礼拜信息主要的内容。在圣经中有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讲到叫末世。末世呢，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末世已经在这个时钟已经在动了，所以你我今天都活在末世的当中，你我都在末世的当中。可是还有这个末期，就是世界俗话说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就世界会毁灭的那一天。圣经也告诉我们，当那个时间快到之前，大概有七年的时间。这个可以关掉。 三个方面，今天很快的跟你们讲这段的信息，就是说，在这个末世的时间，一定会有迷惑人的事情。这个迷惑人的事情反复会出现。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个种类，我们就要很小心的、谨慎的。因为今天你打开 internet， 你打开什么东西，这些事情都会来迷惑。这个迷惑人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从宗教方面。宗教方面，耶稣说有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人。圣经在这讲到我是的时候，意思是用神的口语，因为神说我是这个神。我是呢，在圣经中都是神说的，神指他自己。意思说，很多宗教呢会自称是神的宗教。那困扰的是，有一些会把我们基督教呢包装一下，就变成我们称为的异端，比如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会假称我是，实际上他们不是。然后在中国会有出现所谓叫女基督的，就冒名说我是基督，可是现在是女的。在中国也出现什么东方闪电啊这些的，这些借着宗教过来迷惑人，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居然有这么多人会被迷惑。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宗教，例如佛教、回教，其他的宗教也会来迷惑的。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你在台湾过年的话，那跟偶像一定是不能离钩的，过年一定是跟偶像有关系。所以借着宗教常常迷惑人，甚至连过个年都会被迷惑。然后耶稣接着说，不只是宗教会有迷惑人，政治也会迷惑人。耶稣说，你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就说那些政治家呢都会借着战争来迷惑人。当然在这里当时的背景是主要是以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是被掳的情况，他常常是风声鹤唳，常常说谁来打我，谁来打我，打仗跟打仗的风声。所以他们犹太人以为打仗一到的时候呢，末期就到了。也就是说末，你们会常常听到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只是世界的那个末日呢还没有到。耶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我们人要清楚明白一点，人为的政治体系呢，虽然不是说完全不好，可是绝对不能将人类带入真正的自由和平，就是因为人都是罪人。你看看政治，最近美国大选，你看很热闹，不是你骂我，就是我骂你。政治把人的丑陋的心态完全反映出来，我们会想说，这么丑陋的人居然会进入白宫，那我们还有希望？所以不要把希望放在所谓的打仗跟打仗的公司，因为政治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永恒的问题，只有那一位公义和平的王来到世上，才会将人类带入真正的。然后从第三个方面，就是从经济方面，宗教诱惑我们，政治诱惑我们，经济诱惑我们。耶稣这边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必有地震跟饥荒。这里很奇怪的哈，前面讲到打仗的这些，后来这边讲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犹太人那个时候打仗是关心他们自己，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是世界上普遍的一个现象。 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从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有建立了叫做不是联合国的前身，认为我们几个国家合在一起不会有世界的战争，结果二次大战就发生，二次大战发生，联合国就建立起来，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人类想想，联合国建立之后，因为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死的人比人类历史以前的人还更多，所以人的假象是这样子。所以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是必有的事情，并且箴言告诉我们，好像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是造成地震跟饥荒的一个可能性原因。今天早上来，大家就问我说：“啊，台湾发生地震，那台南是我们家是住在台南，可地震离我家可能还算距离。”你想想地震，那你想到地震跟这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会发现很奇妙的，地震有的时候是人为的，有的时候因为人就是挖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叫做那个 sinkhole， 对不对？会就洞就埋下去了，不知道你们看到过。很多在美国发生，无缘无故就这边一个洞就冒下去了，都是因为人在那边抽东西。最严重的那个地方就是人在抽那个地底下的盐，有一个在Mississippi发生，把那个盐冰尽量抽，打一些东西进去，水啊，可是支持不住，那个洞就出现。那有些时候呢，挖那个矿物，现在是挖油、石油嘛，尽量抽嘛，挖油就地层带就出了问题。那挖这些有些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什么？打仗。所以呢，我们人类为了要攻击对方，往往可能造成这个地球的不稳定，然后战争之后就造成什么饥荒。你就看这些叙利亚，你就知道是不是那些人难民一大堆。以前叙利亚是那一带是富有的国家，有很多，然后呢，战争造成老百姓无家可归，没东西吃。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的，可是这一些事情呢，会迷惑人，使得人越来越要这样做。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说这是灾难的起头。有些小字说这灾难是惨难，就是妇女生产的这个痛苦。神把耶稣把这个人类所经历的这些的痛苦用成妇女生产的痛苦。我以前都不知道，因为等到师母生第一胎的时候，我们要去上那个课才知道，原来妇女的生产是人类大概人身体中遇到的痛苦中大概是头几名的啊，是那个生产的痛苦是很难想象的，很难想象的痛苦。那圣经都是把这个末日或者世界末期人类要经历的呢，用妇女的生产来做个比喻。保罗也曾经这么说，保罗跟铁萨罗尼迦教会的人说：“弟兄们啊，论到时候日期，我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都晓得。因为主的日子来到呢，要像贼一样的来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不好。”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所 是说孩子一定要生的，不管你顺产不顺产，所以末日来到一定来的。然后呢，不能生孩子的时间没有人可以确定，当然现在科技越来越厉害，大概预产期啊，除非你是剖腹生产，你是几点几分都不太晓得。可是末日的来临，你我也都不晓得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分哪一秒。然后就像妇人的生产，越要生的时候是什么？越痛的时候，频这个阵痛的频率是越来越快。可是到世界的末日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说世界的末日那七年呢，一到的时候快得要命，快得要命。所以你我在这边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你一定要听进去。那个七年耶稣一来一到的时候，你都来不及，我保证你来不及，因为像贼一样。所以你说等到耶稣来的前一个小时 WeChat 一下，我就信耶稣， WeChat 都还来不及到你那边就进来，都来不及的。天国的门一关的时候你都来不及，一旦一关的时候，你就在那个七年的急速的阵痛中，你是生不如死的情况。你如果好好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神一再的提醒警告我。很矛盾，不是很矛盾，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阵痛是在那压的 push， 才孩子生出来。耶稣是在橄榄山上跟他们说到阵痛的事情。橄榄山是出橄榄的地方，那橄榄有什么用呢？就是橄榄油，是不是？那橄榄油怎么来的呢？就是要挤压挤压橄榄油才出来。橄榄有效果有果效是因为挤压。那耶稣在这边就讲到，在末世中，你我如果在这个最困难的这段的时间之内呢，我们这个挤挤挤挤挤，我们是要被挤压。所以求神帮助我，赶快信耶稣。希望在这个灾难来的时候，你我都不在其中。然后呢，就好像妇女生产一样呢，这个末世呢，世界的末世要带来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世界。神不是要毁灭我们就毁灭，没有什么意思。神把这个世界毁灭，是因为要带入一个更新的世界，更完美的世界。就像启示录说的，他说使徒约翰说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从天就降临，一个在惨难中生出来的孩子，就好像一个新的世界来到这个世界。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受了很大的痛苦。这一个是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迷惑人的这些事情，借着宗教，借着政治，借着经济。那当然，我很快的告诉你们一下，历史中迷惑人的实在的例子。因为耶稣说的事情一定会实现，一定有的。我就举个很快，举三个例子，在美国人大概都要知道。就是说，在近代历史中呢，真正有这个例子发生。第一个叫做 People's Temple， 大家很有名，就人民的殿堂。这是在1978年，不是发生在美国，是发生在那个Guyana的地方，就是在中南美的叫 Jonestown 的地方。有一个叫做金 Jones 的一个人，是异端的。他在那个地方呢，就说认为说神的国要世界要结束了，可 可是呢，我帮忙一下，所以他那边的信徒啊，他让他们吃毒药，全部服毒，有800多个人死掉，迷惑了这800多个人，大家一起死。这1978年发生的，很快的结果，在1993年，在德州叫做 Waco 的地方，大家应该很有名，有个叫 David Koresh 的人，他说我是那个大卫。所以呢，他们把那些人都围在一个围子房子里，那 FBI 啦、什么美国政府的就抵抗了，就是发生了攻击，结果他们房子自己放火，烧死了不少人，有大人小孩全部死在那里。在1993年，在美国。另外一个是1997，叫做天堂门 （Heaven's Gate）。很有名。1997年，有一群人呢，从各个地方来，凑到加州洛杉矶那里，就到一个山上说：“哦，神我要来。”结果等着等着呢，等不及了，39人就自杀了。他们自杀。1997年，很近，也多少年前。这些人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读过他的圣经，我不晓得。可是他们就跟着这个错误的领袖就被迷惑了。那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提醒我们，迷惑的事情有这些，也让我们今天2016年的人看到迷惑的事情的确发生过，不是假象。然后我们要如何来谨慎，不被人迷惑，不被人迷惑。然后我有几点可以给你们大家做个参考。当我们听到有关末世、世界末日的教导的时候，不管在网络或者是在讲台听到的时候，有几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当我们读到像圣经马可福音13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一些有关末世的这些事情呢，有一些是犹太人的事情，是跟以色列人的文化背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分辨。有一些是犹太人的，比如说圣殿被毁是针对犹太人，我不能想象说是我们某某地方被，所以我们要分辨，要了解犹太人的情况。那假基督呢，对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那其次呢，当我们听到这些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用整本圣经做根据，因为整本圣经对末世的教导是有一部分，可是对末世的教导必须有其他的经文来做根据、做平衡，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所以为什么牧师一定要鼓励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圣经好好的读一读，不是说牧师说这样子就这样子，你要回去考察，哎，牧师说的对不对，那个叫做 David Koresh 说的对不对，那个叫 Jim Jones 说的对不对，否则我就不会盲从的跟着那个人。所以你必须要把这整本圣经好好的读。那比如说讲到末世的时候，你要去读旧约的，有一本书叫但以理书。那你要讲读到新约那本书叫做启示录，你都要去好好读的。圣经是我们的标准。然后最后一点呢，神对我们末世的教导最重要的心意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在末世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对这些门徒讲这些 教导的时候，不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绝对不是。要告诉他们说，末世你已经在当中了，那你要谨慎你每一天怎么生活，你要警醒，你不要跟着人家就这样子日子过了又过，你不知不觉的别人怎么样你也怎么样。所以在这一章中，耶稣常常用到说谨慎谨慎谨慎谨慎，要警醒警醒警醒再警醒。所以当我们看到末世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应用在你我每天的生活中，我如何的谨慎警醒，否则这些教导对你我都没有太大的用。求神在今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个基督徒，一个得救的人，他如果对未来越认识的话，他对未来越认识的话，他越把握今天，对未来认识越了解。他如果对未来越肯定，我肯定耶稣一定会来，他对今天会越警醒，因为耶稣什么时候来你我都知道。我们不希望耶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来，我们没有准备好。就是让我们在中国年的明天第一天，好好想想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警醒警醒，在生活中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常常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提醒鼓励，否则一年来一年就去了，很快我们孤独又过了一年。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些困难